来形容的。那么这五卷的圣经呢，我们普通都称它做智慧书，刚好是从约伯记开始啊。我再背一遍啊，创出利民生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博士真传歌塞野埃接旦荷尔摩俄纳尼轰哈翻盖亚马。那么我们知道尼斯博士真从博开始到了尼斯就是以斯帖就完了，那是历史书。那么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就是雅各传歌，就是尼斯博诗真传歌。所以这五卷的书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用诗的题材来描写的，所以这五本书我们称它做智慧书，或者称它做诗歌的书。那么实在说来，圣经里面用诗的题材来形容的、来描写的，除了这五卷之外，我们晓得还有以赛亚，比方耶利米哀歌，那也是诗。不过呢，耶利米哀歌普通我们知道都刚好是附在耶利米后面，所以呢，这是它也是诗，不过我们不把它归纳在不把它归纳在智慧书里面。那比方说以赛亚书，除了当中的三章36、37、38、39这四章圣经之外，除了这四章是散文，其他的从第一章到35章，然后40章到66章通通是诗。所以严格说来，诗的题材所留下的神的话，不只是我们刚才所提的五卷的圣经。我们说过，包括以赛亚书，也包括耶利米哀歌。不过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这五卷书。那就像一般人很简单的分类，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称作历史书，然后呢，从约伯记到雅各我们称它做智慧书。那么然后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书。那么先知书里面又分作大先知和小先知。明天晚上我们最后一次，我们希望用最后的100分钟，大概100分钟，我们就完成最后的一部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是从约伯记要一直的看到雅各。我们首先要问什么叫做诗。我们中国文字里面的诗多半是很注意文字上的押韵，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窗前明月光、霜还有乡，这个三个字三句话我们都都押韵了，所以由于这个韵律的工整，我们说这是一首诗。那么唐诗呢是非常的美的，不止思想很美，意境很美，而且呢的的确确我们发现它也有一种韵律的美，也有押韵的美。那这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中文的诗，或者英文的诗也是如此。但是呢，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诗，就是圣经里面特别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希伯来文的诗呢，它的重点不是重在文字上的押韵，不是，他们特别注意的是思想上的押韵。那么只要思想上是押韵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这就是诗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这是两句诗，我们知道读希伯来文的人告诉我们这是一首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几乎是思想完全一样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诉说跟传扬是相对的，神的荣耀和他的手段也是相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发现不是字句是字句上的押韵，乃是思想上的押韵。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对联，我们中国的对联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读 约伯记，一直到到什么，我们一直读到雅歌，你知道这五卷书呢都是用类似这样的诗，当然这里面很复杂，我们只是随便的举其中的一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五卷书都是用很特别的题材来形容来描写的。那为什么这五卷书特别用诗的题材来描写呢？因为这五卷书都说到经历，都说到神子民的经历，无论是属地的子民，无论是属天的子民，讲到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散文不够用，散文不能够把那个在神面前那个经历把它刻画出来。所以呢，圣灵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就用了很特别的题材，那个题材就是诗的题材。我特别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很简单的有简单的说明，神的话是用好几种不同的题材来写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凡是讲到圣经里面的福音的真理，你就发现圣灵就用很浅显的话，很明白的话，把真理为我们讲解清楚。信耶稣的有永生，不信的罪就被定，就被定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义人必因信得生。你看这些话都是明白的话，都是清楚的话，因为这些话乃是有关福音真理的话。这些话如果我们误会了，那么这就关系我们的永生和永死的问题。所以你看见圣灵就用平铺直叙的话，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的话，这是一面。但是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在神说话的时候都是用最简单最平铺直叙的话。讲到真理为了准确，为了一丝不苟，所以你看见圣经就用最简单最明白的话，叫我们没有转动的婴儿。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凡是讲到真理，我们读到罗马书，读到加拉太书，你看见那些话都是平铺直叙的话，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话。可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他到井旁和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讲到生命的故事。那么讲到属灵的生命，讲到从上头来的生命，你知道很容易叫人误会。尼哥底母就是个例子，尼哥底母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拉比，他是教导人的。当我们的主和他讲重生的时候，我们的主的意思就是指着从上头生，指着从圣灵生说的。结果尼哥底母误会了，以为说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他受了平时犹太的教育，所以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很自然的照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如果主耶稣说你要从圣灵再生一次，或者说你必须重生，那么毫无疑问的，现在尼哥底母就照着字面的意思，以为说主耶稣要他从母腹里面再生一次。不，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不是这样的，风随着意思吹。现在因为尼哥底母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明白什么叫做重生，那对这一位犹太的拉比，对这位学富五车的这一位先生，我们的主怎么帮助他呢？现在他用风来形容。我们知道这个风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在希伯来原文和是灵，圣灵的灵是一个字。现在你怎么告诉这一位犹太的先生，怎么告诉他重生，怎么告诉他从圣灵生呢？所以现在我们的主就用一个比喻的话，我们的主就用风来形容给尼哥底母看。虽然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你不知道，但是你看风吹动树叶的时候，那个树梢树枝上面那个树叶响的声音，你就知道风从中间经过了。所以你从那个圣灵所产生的结果，你就知道圣灵整个运行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尼哥底母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重生就是从圣灵生。那现在你怎么用话来形容给尼哥底母听呢？我们的主用风来形容他。所以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的主用一些比方，我们的主用一些表号，那为着让尼哥底母更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对于完全没有受教导的，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连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主为着要告诉她，主来了就是要把生命赐给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帮助她呢？就是借着外面的一口井告诉他说，你喝了这口井的水还要再渴，但是你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在他的里面，在撒玛利亚妇人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我们知道中文圣经里面那个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在希腊的原文一井的泉源三个字是在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啊，你在外面有一口井，但是你在你里面也有一口井，那口井就是用心灵诚实敬拜，那个心灵就是人的最深处。在你没有蒙恩得救以前，那口井是枯井，因为被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这口井被泥土填满了，所以难怪它是一口枯井。但如果撒玛利亚妇人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肯接受主耶稣给他的活水，这个活水在他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很清楚，这个生命就要进到撒玛利亚妇人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活水就在深处。现在活水进到他的里面，那么等他喝了这个水，他就永远不会再渴。本来他的井是空的，现在呢，我们知道有活水来充满他，他的人生终于得着满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留下水罐，他就到城里面去告诉人说，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本来依靠那个水罐，本来没有水罐，他外面得干渴得不着满足，现在主耶稣给他看见，主耶稣就是他真正的满足。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填满我们这颗心，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五个丈夫都不能填满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他需要接受主耶稣所给他那个生命的水，从那天以后他的人生就得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生命，讲到属灵的生命，讲到生命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所用的题材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一个一个的表号，用井来形容我们的最深处，用井里面的活水来形容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用那个活水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来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原来是我们的满足。本来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到人生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些话比这些图画的话更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乃是一幅一幅的图画。但是呢，讲到我们的经历，讲到神百姓在神面前的经历，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天上的子民也好，地上的子民也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神如果要来形容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神的教会，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经历，怎么样来形容那些经历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用诗的题材来发表它，而这些诗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这是诗。 诗和散文不同的地方。散文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话来形容很多很多的感觉，这是散文。但什么是诗呢？因为现在你不在外院，现在你也不在圣所，现在你是来到了至圣所。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堆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经历，那个经历稀罕到一个地步，那个经历宝贝到一个地步，结果你不能用一些啰啰嗦嗦长篇大论的话来形容它。现在你看见乃是像蜜一样，乃像诗一样，好像现在一棵树被割伤了，然后就流出香气来，就流出香来。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诗的性质。诗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被带到了神的面前。现在世界上的话不够用了，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啰嗦了，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冗长了，所有世界上的话都太复杂了。现在只有从神面前流露出来几句最简单最简单的话，就把在神面前那个宝贵的经历就把它形容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为什么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这五卷书是用诗的题材来形容的，因为这五卷书都是说到圣灵的经历，都是说到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而那个经历宝贵到一个地步，那个经历稀罕到一个地步，现在没有一个散文能够形容它，我们只能用诗的题材来发表。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感觉到你仿佛被带到了至圣所。在这个时候你不是听到外院吵杂的声音，不是，你乃是看见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现在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当他赞美的时候，当他流泪的时候，当他在神面前行走与主同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的发表乃是诗的发表。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来到了约伯记到雅歌，你就看见我们似乎是被带到了神的话的至圣所。现在我们这个人感觉必须细腻才可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一个地步，叫我们能懂得这些事。我们不一定懂得希伯来原文，但是我们应该能懂得那个思想，懂得思想的对称，懂得思想的美，因为这些思想都是在神面前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不能说我从前是读历史的，我从前是读化学的，我从前读物理的，现在我就能读圣经。不，一个读世界上历史书的人，一个读世界上物理和化学书的人，他不一定能读主的话。读主的话不只是进到圣经的思想，读主的话也是进到圣经背后的灵。特别当我们读到诗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只摸着一个思想，我们更是摸着这个思想背后的灵。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当初神借着这些诗人，他们在神面前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他们经过了流泪谷，然后他们仿佛经过了流泪谷，他们仿佛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弟兄姊妹，等到他们从里面过来的时候，有几句话就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圣灵就把那些话放在神的话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也读这一段的话，为什么许多时候你读来读去读不懂呢？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也同样的经过了流泪谷，等到你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弟兄姊妹，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因着在神面前有一些经历，他没有告诉我们死荫的幽谷是什么，但是当他在那里讲说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弟兄姊妹， 你什么时候能够懂得明白这首诗呢？就是当你被神带到同样的环境里，你也来到了至圣所。现在弟兄姊妹，你发现不止他的思想和你的思想起了共鸣，乃是他的深渊和你的深渊起了响应。啊，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欣赏说，这是何等美丽的一首诗。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诗篇成为所有圣徒的最爱。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许多时候不只叫我们点头，更叫我们屈膝。有两个人读诗篇二十三篇，一个是从英国剑桥出来的，是最好最好的英文。当他在那里读诗篇二十三篇，叫许多人点头，因为他用最好的英文。有一个老弟兄，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站起来也读诗篇二十三篇。等到他读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点头，每一个人都落眼泪。为什么？因为那个英文非常好的他不过读诗篇二十三篇，但是当这位老弟兄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让我们认识的乃是诗篇二十三篇所形容的那位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来读这五卷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感觉是粗鲁，如果我们在生命从来没有学过功课，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十字架的功课，如果我们在生命从来一点的经历也没有，我再说我们这五卷书不会读得懂的。你晓得一个粗鲁的人如果看见月亮的话，他就想起大饼啊，因为月亮跟大饼都差不多，都是圆圆的。但是如果一个感觉细腻的人像李白，他就能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当你再来读这五卷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五卷书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约伯记一共是四十二章，我想这是很长很长的一段圣经。你从来很少看见一章一卷的书里面讲那么多的话，弟兄姊妹，你很少听见一卷书里面讲那么多那么多的话。我们昨天跟今天一共是十七卷，我们看完历史书。历史书啊，我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共是149章，全部一共149章。明天晚上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是150章，所以你看149跟150差不多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知道虽然只有五卷，从这个约伯记，然后是诗篇，然后是箴言，然后传道书，最后是雅各，只有五卷，但是一共是有149章，所以143章，所以149、143、150差不多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用了3个100分钟才讲完历史书，而我们要用1个100分钟讲完这五卷的书，但事实上它的篇幅是很长很长的。你从来没有看见人说话说的那么多的。开始的时候约伯说话，然后约伯的3个朋友和他对话，一直说一直说，轮流的说，最后以利户起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神一直在那里听，一直在那里听，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神更忍耐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你看见我们的神可以从约伯记第3章一直听到38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第三章一直看到38章的话，你看都是人的话，你看见都是一会儿是约伯在那里说话，一会儿是约伯3个朋友说话，或者是以利户在那里说话。但是弟兄姊妹，当你一直读到这个约伯记38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听着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弟兄姊妹，人在那里说话的时候，约伯没有被打倒，刚强的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实在是刚强，一夜之间他的儿女不见了，一夜之间他的房屋消失了，怎么样他就是不肯咒诅他的神，怎么样他就是不肯弃绝他的神，他为着痛苦的缘故，因着他不肯得罪神，他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日，他怎么样也不肯用语言来得罪他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刚强的人，然后他的朋友们来和他对话，就在他朋友和他对话讲了那么多的话，你看见约伯都没有倒下来，一直等到神从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弟兄姊妹，约伯终于被征服了。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长的一卷书呢？第一章一直到42章，而这42章除了第一章跟第二章之外，除了最后的约伯记从第7节到17节之外，可以说中间的全部都是诗。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最长的一首诗，而且也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首诗。因为约伯大概他所处的时代就是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所以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一首诗。当你读整本的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神把约伯记给我们？为什么神在那里努力的听话？为什么神在那里忍耐的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到了38章神开始说话了。那最后我们知道说，约伯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是旋风把他的儿女们卷走的，是旋风把他所有的财富带走的。他没有想到，就是在旋风里面神对他说话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神竟然会拣选这样的一个讲台，这样的一个 platform 来对我们说话？这是约伯记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读约伯记的约伯的苦难可以说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的苦难赶得上他。约伯可以说他的苦难乃是苦难的极点，苦难的极致，没有一个人能赶上他。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圣经用约伯来做标本，来做模范，给我们看见今天人类最大的苦难最多不过像约伯一样。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神就借着约伯的苦难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怎么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的工作，他怎么在我们身上写一首诗，他怎么忍耐在那里做，一直在那里做，一直在那里做。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约伯的忍耐是有名的。如果你要讲形容一个人他的忍耐是非常的忍耐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那一定是约伯。可是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你看见的不是忍耐的约伯，你看见乃是忍耐的神。人在那里说糊涂话，人在那里说疯话的时候，你看见神一点都没有插嘴，神是忍耐的听，再听再听再听。为什么？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工作，神要从第一章一直写到42章，一直等到他在约伯身上完成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约伯是完全的，一个完全的约伯神还有没有工作？一个完全正直的约伯是不是神就没有工作了？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约伯是完全是正直的，所以神非要开始工作不可。而那个工作是细腻的，是像诗一样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神需要用整本的约伯记42章，其中大概有40章都是诗，用古圣经里面最古老最长的一篇的诗来告诉我们神那个忍耐的工作。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神是怎样的把约伯从他天然的完全带到神圣的完全，从地上的完全带到天上的完全。地上的完全带到天上的完全，只有靠着旋风才能够完成的。你记得以利亚就是在旋风中升天，